第36计走为上，说的是轩辕氏版权之战的故事。走为上就是在不利的情况下要避免跟敌人进行决战而撤走，走并不是逃跑，而是有计划的退却，等待时机消灭敌人，所以叫走为上策。据说大约5000多年以前，我国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生活着很多氏族，氏族不断扩大或合并，逐渐形成为部落，几个部落联合起来又成为部落联盟，部落联盟也可以叫做部族。黄帝就是我国古代黄河流域一个很有名的部族首领。黄帝姓公孙，也有人说他姓姬，名字叫轩辕。他这个部族最早住在积水，后来搬到了涿鹿，就是现在河北省涿鹿怀来一带。黄河流域的西北方有一个部族，首领是一个姓姜的炎帝。炎帝这个部族生活在江水附近。后来炎帝看到黄河中游一带挺好，就带领部族逐渐向东南迁移，来到黄帝部族居住的地盘，跟黄帝部族发生了冲突。这样两个部族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当时啊，炎帝一心想把黄帝部族赶走，所以战斗刚一开始，他就带领部族向黄帝部族发动了猛烈的进攻。面对炎帝部族气势汹汹的攻势，黄帝心想，现在炎帝和他的部族气焰非常猖狂，战斗力非常强盛，形势对我们很不利，所以绝不能跟他们硬拼，想个别的办法才行啊。据说呀，皇帝这个人一生下来就很聪明，很早就会说话，小小年纪就懂得许多道理。皇帝沉着镇静地分析了自己部族和炎帝部族的各种情况。那时候皇帝带领部族改变了游牧的生活习惯，开始过上了驯养家畜、种植庄稼的农业生活。可他们过惯了游牧生活，要想完全改变还做不到。不过这倒有一个好处，那就是行军打仗非常灵活，进行远途行军只要带上牛羊就可以了。可炎帝部族呢，在这个方面就不行了，因为他们一直重视农业生产，只习惯农业生活，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只要能把他们引到一个不长庄稼的牧区荒野，他们的粮食就会发生困难，这样就可以一举打败炎帝部族了。想到这儿，富有雄才大略的皇帝决定运用机动退却的战术大踏步撤退。炎帝一看皇帝撤退了，心里非常高兴，以为皇帝害怕了，他就把手一挥，说了声追，带领部族朝着皇帝部族猛追过去。皇帝带领部族一边撤退，一边不时地回过头来跟炎帝交战。第一战在河南，就是现在的开封郑州之间，第二战在河北，最后来到了阪泉。阪泉在今天河北省涿鹿县的东南，这个地方地势很险要，是一个很好的战场。皇帝带领部族刚一到阪泉，就占据了有利的地形，站稳了脚跟，准备跟炎帝进行决战。这个时候啊， 炎帝只顾着带领部族紧紧追赶皇帝，粮食根本送不上来。等到了阪泉，炎帝一看，哎呀，这儿非常荒凉，到处长着野草，就是不长庄稼。炎帝再看看自己的部族，一个个饿得肚皮都瘪了，他的心不由得紧张起来。可皇帝部族呢，已经摆开了阵势，那就只好硬着头皮打吧。于是炎帝赶紧命令部族也占据了有利的地形。皇帝的部族杀牛宰羊，早就吃得饱饱的了，一个个精神抖擞，斗志昂扬。皇帝大吼一声，冲啊，就带领部族朝着炎帝部族像猛虎一样杀上去。这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，喊杀声在阪泉的上空隆隆作响，地面上尘土飞扬，遮天盖日。最后皇帝终于打败了炎帝，炎帝乖乖的服输了。阪泉之战结束以后，炎帝同意把自己的部族跟皇帝的部族合在一块儿，由皇帝担任首领，炎帝当副首领。这个炎黄部族就是中华民族最早的雏形，后来咱们中国人就管皇帝称作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了，管自己称作是炎黄的子孙了。现在我国陕西省黄陵县城的北边还有一座皇帝庙和皇帝陵呢，这就是用来纪念皇帝的。